你身怀绝技吗？你天赋异禀吗？
不论您来自何家，不管您师从何方，只要您敢小露一手，
包您威名震十方，
豆芽擂台
真的来找茬。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豆芽擂台。很高兴呢，我们邀请我们的吸毒隐修会的目前是香港大屿山圣母神乐隐修院的代理院长高豪神父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介绍隐修院啊，吸毒隐修院，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圣母日课西迪啊。我们刚才在前头呢，有听到了一首歌曲，叫做《万福圣母院》的院歌，嘿，这首歌曲好像是康神父做的，是吧？
对对，
嘿，
是因为康神父是我们的前任的院长，他觉得需要一首院歌来提醒我们大家，我们在修院中生活的一些目标是怎么样的，所以他自己就填词作曲。所以我们在修院是常常唱这首歌这样子。
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康神父吗？
康神父他是在没有入修会之前是教区的神父，在马来西亚的槟城服务这样子。所以在他退休之后，他愿意把自己奉献给隐修生活，所以他后来就去了香港大屿山的圣母神乐院。
对，
愿意从初学开始，所以后来他发愿之后，就被派到台湾，然后成为当时候的院长这样子。
所以啊，隐修院在我的记忆来讲，好像隐修院只要你有心 想要去参与这样的隐修生活，其实还有就是神父的就是修会的长上愿意的话，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到这个隐修院来，是不是？
对，可是通常来讲，就是加入隐修院的生活，我们必须要辨认是否天主有这样的一个召叫来度一个隐修生活。因为一般来讲，隐修生活并不是传教的修会的生活方式，而是完全的把自己奉献给基督，而且度一个祈祷的生活。所以在隐修生活的一开始，我们就必须记住，就是隐修生活的目标就是完全要寻找天主。所以如果天主的旨意在这里，那我们觉得你的确的是真诚的寻找隐修生活，我们就可以接受，然后来开始一个培育的过程。
OK， 我言归西笃会好像跟本笃会有些渊源哈。
对，
神父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这个经历吗？就是从本笃会出来的西笃会这样的一个经过。
在上一集我有提过，就是圣本笃是西方隐修的一个开始，所以圣本笃是在六世纪的时候，在意大利的苏比亚口开始建立了本笃会的修院，所以在当时候只有这样的一个本笃会的修会，所以可以说一直到了十三世纪的时候才有其他的祈祷修会的出现，而在差不多十到十一世纪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格力格的运动，就是有特别的一种渴望，希望能够回到圣本笃会规的精神，还有旷野隐修的精神。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候的修院有时候就是特别强调了就是礼仪祈祷，而把本笃会的一个三个平衡因素的一个生活有所忘掉，或者是没有注重平衡的生活。所以在十世纪到十一世纪的这个运动，就是回到了圣本笃会规的一个平衡的精神，其实包括的一些我们现今世界上存在的一些有名的修会，就像卡玛多里斯卡苏逊，然后西笃会也是其中的一个修会。所以西笃会在创会之初的时候就特别强调怎么样在祈祷读经劳动生活上有一个平衡，所以我们也强调了手工劳作的重要，而且回到了就是旷野隐修始祖的一些精神，就是怎么在生活中借着刻苦简朴缄默的灵修生活来实现圣本笃会规的原始精神。
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不仅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我们的 CD 圣母日课哈，当然这个圣母日课的 CD 是只有礼拜六当天的整个课程下来的哈。那当然每天的日课都是不一样的啦。
对
OK， 那我们接下来还是回到这个 CD 它的录制的筹备跟召集过程呢，神父可以大略跟我们讲一下吗？
这个 CD 的录制还有筹备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当初我们就是愿意把这样子一个公众的祈祷日课介绍给我们台湾的教会，然后在一个很凑巧的机会，就是我遇到了张义明先生，然后他是一个专业的教会音乐的录制者，所以我们就开始讨论的话怎么样的来筹备还有录制这个 CD 的一个计划的出现，所以在最后的话就是我们觉得也可以让一些信友来参与我们日课的
录制
合唱的部分。那实际上我们这个日课还是按照的修院的传统的方式来做一个录制，那当然我们在整个的选择的一个过程中也是看一下我们录制的结果是怎么样，然后做最后的剪辑，然后就是出版的工作。
那他这个的圣母日课他的词曲的由来是从哪里？
我们圣母日课词曲的由来就是从我们西笃会修院日课的 支取中出来的。那在我们西笃会的传统，我们就是保持了格律格圣歌，所以这个是一个单身的教会传统的歌唱方式，所以是在我们的唱经席中是有两边的对唱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教会传统的音乐。可是在凡尔之后的话，我们把拉丁文的歌词就是改编成为中文，
对，
所以我们现在所唱的中文的格律格圣歌其实就是按照教会的传统，可是就是依照了我们所处教会的情况，我们所在的地区，所以把它就是变成了中文的日课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所以其实在我们修院中，除了圣母日课以外，按照不同的时程还有不同的时间，我们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日课的一个表达，
对，
日课的一个歌曲这样子。
对，我们圣母日课里面的唱诵哈，大部分都是没有音乐的配合，那都是很简单的几个音，
对，就是单声音乐。
对，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修院中，我们按照梵文的传统，就是讲到了我们教会中的日课，或者是单声的，或者是就是有风琴的伴奏这样子。
对，所以我发现我在那三天的体验到了，领悟到了一件事情，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唱歌的方式，因为我在体验生活的时候会听到很多的虫鸣鸟叫，发现他们真的像是一个乐团一样，所以有很多的那个虫鸣呢一直在发同样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后来那壁虎呢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在想可能以前的隐修士可能就是这样从大自然当中呢获取这个音乐的灵感而来的。没有开玩笑。OK， 接下来这首歌为大家介绍是这个杂加利亚赞主颂。那为什么这首歌会安排在圣母日课当中呢？
杂加利亚圣母颂其实这个是教会日课里面的传统，我们晓得就是在那个早祷之后就是有安排了杂加利亚圣母日课，然后晚祷也有安排圣母的赞歌所以这个是讲到了在教会中特别注重了，就是借着杂加利亚圣歌帮助了我们了解到了圣母怎么样的参与耶稣基督的奥迹，也接受了天主的降服。
OK，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杂加利亚赞主颂。
秀秀秀秀，有胆你就来秀，没胆你来天天秀 Live 演唱秀。
正如他建立在主 记起他自己的深深梦愿，就是他向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所捐出的石子，甚至我们从敌人手中被救出以后无恐无惧，一生一世在他
大家好，欢迎回到豆芽擂台的节目。很高兴呢，我们邀请到高豪神父为我们介绍吸毒会还有他们出的音乐专辑《圣母日课》哈。那这个是针对礼拜六的圣母日课，他的 CD 里面呢，不仅有圣母日课有晨祷跟请前经，其实晨祷它就很多了，从打钟开始，还有圣诗对经，还有圣咏对经，圣咏很多圣咏就好几篇了，还有诵读纪念圣母的礼拜六的诵读读经，还有答唱，所以他可能一个光一个晨祷就差不多有十五个 track， 那再来就是请前经，这还不是整天的，就像刚刚神父有介绍的有整个那个吸毒会的日课，午前经，还有午后经，还有就是工作前的祈祷，太多了，我不知道怎么讲。OK， 神父你好，
好
，OK， 好，我们知道哈，这个虽然是圣母日课的专辑哈，但是在平常的日课当中也是有敬礼圣母的部分。那再来呢，我注意的看一下，我们的隐修院的会院。几乎每一个会院，是不是每个会院都以圣母为命名呢？
对
对，那吸毒会让人感到好像比较偏重圣母敬礼，是不是？还有吸毒会是怎么样敬礼圣母的？
就是因为我们晓得在吸毒会创会之初，
对，
就是这一些会主们他们愿意舍弃了丰富的财产还有修会的一些产业，所以到了一个非常贫穷的叫吸毒的地方去，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贵族的家庭，他们把他们的土地
捐献出来
捐赠给修院，所以在他们捐赠的时候，他们要求就是这样一个新的修院，除了为了严守圣本笃会规之外，那另外一个条件呢，就是特别为恭敬圣母的墓地这样子。所以从我们创会之初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把每一座吸毒会的修院都以圣母的名字来命名，而且也奉献给圣母。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就像我们台湾的水里是万福圣母院，
对，
那香港 修院是圣母神乐院，
对对对，
这样子一个称呼。
对，
那在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在修院中也非常的就是向圣母祈求，祈求圣母保护我们的修院，所以圣母玛利亚是我们西笃会之后。所以如何恭敬圣母呢？所以刚才讲了，圣母是我们的西笃会之后，所以在早期的西笃会的教父，就像教会的圣师圣纳德，他就有注解了路加福音中圣母领报的著作。而在我们初期一直到现在的很多的西笃会的会士，他们都是灵修的作家，所以他们就讲写下了很多有关于圣母敬礼的一些著作。那我们也晓得圣母的敬礼在十二世纪的时候，圣纳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者，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就是他的一些推动的一些传统，就像后来到了十三世纪有玫瑰金或者其他的一些敬礼圣母的活动，所以在教会中就成了一些敬礼圣母的一些善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敬礼圣母不仅仅是在修院中礼仪的上面的愿意的听从赞美圣母，在我们的修院中，我们有一些修院有圣母亭，还有念玫瑰经的善功的活动。像我们水里的万福圣院圣母院，就是一个有一个法蒂玛圣母的朝圣地。
对对对，
所以每一年五月十三都有很多的人来到我们修院，向圣母表达的心意。
嗯哼 ，OK， 哇，呵呵，所以到了西笃会呢，也可以到处都体验到圣母的同在。
对
，OK， 好，我想问一下哈，比较就私人的，就是我们神父，你为什么会走向这个修道之路，甚至呢成为隐修士？
在我。大学的生涯中，我非常的喜欢祈祷的生活，也参与了学校同学会的毕竟的活动，所以后来在我参与教会的社会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一个分辨的时刻，所以当时候我非常向慕一个默观祈祷的修院生活。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圣召的路程非常的平坦，因为我只做了这样一个选择，所以在1990年的时候，我就申请加入了水里的万福圣母院，开始我的修道生活。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修道生活对我来讲，我也是得到了一些人的启示与帮助，特别是我的叔公高士谦神父。所以他本来是高雄教区法蒂玛圣母堂的神父，所以在我9岁，就是他72岁的时候，他申请加入香港大屿山的神乐院。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对西笃会的认识往往是透过我的叔公他给我们家里的信还有他的介绍，使我对这样子一个隐修生活有一些点点滴滴的认识。所以当我入修会的时候，我的叔公还是在人间，所以他一直是在110岁去世的时候，我还参加他的丧礼，这样那时候我已经是西笃会发永院的会士了。
有啊，有曾经有小朋友跟我讲说，那高士谦神父好像那个身穿白衣，那个胡须白白的胡须很长，看起来像神仙一样。
对对对，所以他死的时候是全球最老的神职人员，这样子。
OK， 所以你当个隐修，你度隐修生活也可以让你长寿哦。对对。
我想度隐修生活，
对，
的确帮助我们在灵修生活上面的一些成长、祈祷的生活。那至于长寿的问题，有时候是看个人的
健康状况
的。
对对对对。
嗯，
好，那神父呢？你是？当然神父很年轻嘛，哈，从1990年大学毕业工作没几年就进入了我们的西笃隐修院。那神父现在也正值壮年期，那你怎么样 在隐修生活上，因为世界太多的诱惑了哈，而且这就是隐修式的生活，你怎么样在这隐修生活上面坚强的跟随耶稣的志愿，不断的继续度隐修生活呢？
哦，我觉得在修院生活中，当然我们会遇到一些的诱惑，或者是一些困难，或者是一些不能克服的一些问题。那我是觉得在我们西笃会的团体生活中，的确的是一个爱德的学校，所以当我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向我的长上或灵修的辅导，向他们倾吐我的困难，所以也借着他们给予我的帮助。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修院生活中，我觉得借着神圣阅读，真正的是帮助了我能够聆听了天主的圣言，所以我觉得天主帮助我在这方面就是化险为夷。
对，
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就是常常是就是这样子越过了一些困难。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修院生活和在俗的生活，其实有时候面对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应该害怕这些困难，而是应该怎么想，就是天主怎么样帮助我们去超越这些困难，使我们真正的从各种的诱惑中解脱出来。
对，我想很多人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好像很惨，但是没想到在神父面前呢一笑置之。 OK， 因为有天主与我们同在，那还有我们神父的信德。那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神父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接受我们的访问哈。那我们下礼拜继续也希望神父再为我们介绍这个 CD， 还有也告诉我们一下隐修生活的一些优缺点哈，还有西笃会的辉煌年代，还有很多很多，还有目前西笃会在大陆的工作。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
攻读圣保禄中途至加拿大人书，时期一满，天主就派遣他的儿子来，由女人所生，生于法律，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获得义子的地位。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圣母玛利亚，为我等起。
天主圣母玛利亚。